第十四集，官场人事变动，历来最为人们关注和议论，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特色，即使在现代化的军队也不例外。师部派郑浩前来担任监军的决定，立刻在大公团上下引起了一场五级地震。破坏性虽然肉眼看不出来，但谁都能感觉得到。几天来，官兵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是以此为中心议题，态度也各不相同。绝大多数人为十万山抱不平，认为郑浩有乘人之危下山摘桃之嫌。当然也有人静观事态局势，甚至还有个别人暗自窃喜。大公团不是普通一团，它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工程兵师第一团。曾经的中国工程兵是一个庞大的兵种，有着大军区的架子，拥有几十万的兵马。然而随着20年前一场大裁军的风暴刮过，随着铁道兵的全部转业，几十个师的工程兵立马就只剩下一颗革命的种子。这就是现在硕果仅存的导弹工程兵师。十万山便是这导弹工程兵师第一团威名赫赫的掌门人。物以稀为贵，坐在大公团团长的位置上，等于搭上了通往将军之路的特快列车。一年前，石万山就是工程兵师参谋长的强劲候选人。现任参谋长在国防大学进修，师里决定把已经当了三年大公团团长的石万山调到师里当副参谋长过渡一下，然后接参谋长的班。可当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组织得到的答复是暂时不想动。石万山不想当副职，再说了，参谋长从国防大学回来后能否升迁也还是个未知数呢。一来二去的，副参谋长成了郑浩。但石万山并不担忧郑浩将近水楼台而直接升任参谋长，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只要把龙头工程顺利修好，那么 DF-88 导弹进入七星谷之时，便是他石万山入主工程兵师司令部之日。谁知一场切口事故把事情搞得错综复杂了。林丹燕尽管初来乍到，又是局外人，却已经听到了关于石万山和郑浩紧张关系的多个版本。人有亲疏之分，感情也非一成不变。几天下来，他对石万山的感情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犹豫再三，终于决定主动向石万山伸出橄榄枝。夕阳留下一抹残红，悄悄隐去，苍穹暗淡下来，一片暮色苍茫。林丹燕斜身倚靠在团部办公区后粗壮的苦楝树上，眼神迷茫地眺望着远方。他约石万山前来谈一谈，可从哪儿谈，怎么谈，谈什么，他又好久找不到头绪。听到脚步声，一回头看见石万山虎虎生威地走了过来，他顿时心头小鹿乱撞，脸色涨得通红，眼睛不知道该朝哪儿看才好。他告诫自己，你务必平静，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林丹燕努力想让表情严肃起来，石万山岩石般的立在了面前。林丹燕绷紧着脸，神情冷漠的近乎冷峻的盯着他，又感到有点过头，想柔和表情，这眼角眉梢却爬上嘲讽。石万山则眼睛里有柔情，有伤痛，更有着坚毅和克制。两人沉默的对峙着，彼此听得见对方急迫粗重的呼吸声。
对我真的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吗？
终于石万山打破僵局，